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马窦福音，我们到了最后一章28章啊，耶稣复活的故事。我先一起把这个，我先念一遍经文，大家可以跟着经文走一次啊。从第8章的28第1节开始，短短的就20节经文而已。安息日既过，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玛利亚、马达勒纳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发生了大地震，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由于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照他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看，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亚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他们赶快离开坟墓，又恐惧又异常喜乐，跑去报告他的门徒。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遂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利亚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当妇女离去的时候，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把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祭长。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给了兵士许多钱，嘱咐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了去。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由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无事。兵士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这消息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马窦的最后一章啊，很简单的叙述。我们知道最特别的是有那些看守坟墓的兵士们。我们在前面还记得，在过年前的27章，在耶稣被钉死被安葬以后呢，这个司祭长就告诉这个总督，对不对，叫他派兵把守。他们从总督领来一队兵，兵是给了司祭长们，所以这边可以看见这兵士们进城去报告司祭长，蛮奇怪的，因为他前面就是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管。这个是一个文字的连结。好，这是很简单的马窦福音大概最大的特色了，跟别的福音关于这个复活的故事之间的差异啊。那我们先看这个第1到第8节啊。那这个非常有趣的是，那个提到第4节那个看守的人，就是那个兵士们嘛，对不对？怎么样？他们变得好像死人。所以这个妇女呢，跟天使以及跟耶稣的见面，他们就不知道，啊，像死人一般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让这个经文可以显示的非常的合理啊。好，那这段故事呢，我们比较一下马古的版本，马古第1章第16章1到8节，啊，其实非常像，除了这个小的细节，那个编释以外啊，那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好，我们看，我读一下马古第16章的1开始啊，这样子。好，安息日一过，玛利亚、马达勒纳、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跟撒罗摩买了香料，要去覆抹耶稣。好，这边是这个玛利亚、马达勒纳，马窦福音也有，对不对？然后呢，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是马窦的另外一个玛利亚。啊，然后呢，还多了一个撒罗摩，这个是马古的版本，这没什么太严重啊。好，一周第一天，大清早， 他们来到坟墓里啊，那时太阳刚升起，彼此说，谁给我们从坟墓中滚开那块石头呢？但举目一望，看见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啊。那么马窦有解释，第二节天使来了啊，马尔谷没有说，只他们只担心怎么办怎么办，那么重的石头对不对啊？马窦已经天使安排好了。好，他们发现石头开，就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好，这个少年人当然就是马窦的天使了。好，坐在右边穿着白衣，就非常的惊恐。好，那么马窦福音写的是面容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这还蛮像耶稣在身上改变容貌那个面貌的嘛。好，然后呢怎么样？说第四节是马窦福音的第四节是这里马尔谷没有的。那么这个马尔谷福音呢第六节，那个少年就跟他们解释了啊，说话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扎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请看安放过他的地方。但是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禄说，他在你们以先要往加里勒亚去，在那里你们看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好，基本上这个马尔谷的第六跟第七节啊，跟马窦福音的第五跟第六节还蛮像，第五六第七节三节蛮像的啊。那么有一个奇怪的差别是啊，马尔谷福音有提到叫妇女们去告诉门徒和伯多禄，那马窦没有啊，蛮奇。我们在马窦福音其实伯多禄角色很重要，对不对啊？就蛮奇怪的啊，蛮奇怪。好，就先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比较差别就好了。好，然后呢，第八节什么？他们离开坟墓逃跑了，站立跟恐惧绝住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所以他们害怕。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讲，好，但是呢，马窦福音是怎么样？他们跑去报告给门徒们。好，就是小差别嘛，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福音的故事，当然不是给我们讲这个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特别的最原始的材料。然后呢，马窦应该是用了马尔谷的材料，马尔谷先写好嘛，然后他做了按照他的需要。做了一些编辑，一比较就可以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啊！你有兴趣再比较一下别的东西，是版本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跟着马尔谷，我们跟马尔谷先比较就好了。好，所以这个福音我们看见了，基本上叙述是跟着马尔谷的叙述，然后呢，在第二跟第四节，在马窦的版本呢就加了一个情节，天使跟那个兵士啊，那加那个兵士是在前面27章已经准备好的。所以看这个写东西不能乱写的啊，他们是不能乱加因素，这个写的叙述的蛮好。好，然后呢，在马窦福音呢有出现天使啊，这是马尔谷里面那个是穿着白衣的少年，这都是一种解释性的角色了，就是帮这一个妇女们去明白。当然我们知道他真正是解释给读者给我们听的啊。好，然后这边是直接在马窦福音把那一个白衣少年就转换成天使。我们知道啊，天使是天主派来的使者，就天主介入的意思。有没有翅膀不重要，好不好？就是天主派来的人，这个是很就是一样的。好，那么当然怎么样？天使当然力量是无穷大嘛，推个小石头，对不对？弹指之功了就好了啊，天使滚开。蛮有趣的一个写法。然后怎么样呢？是他们就怎么样，天上的使者来告诉这个讯息啊，告诉他们讯息。好，注意到马窦啊没有写妇女们进入坟墓，跟马尔谷说有，马尔谷是第十六章第五节，他们进到坟墓看见那个白衣少年。好，马窦并没有说，没有讲在哪里看见的，马窦是天使告诉你们来看看啊，你们来看看，所以大概也预示他们进去了，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啊，他让你们来看看，可能他们就做了，那马窦没讲那么多细节哈。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就是我们要认真比较的时候，会知道，其实作者哈，他并不关心我们所关心的细节。所以这个常常注意到，读圣经有时候常常这个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练习，就慢慢去发现作者要讲什么，作者不讲的东西。他不讲东西，我们就不用去猜了。 啊，因为很难猜到他的，连他讲的我们还猜不到，他不写的，所以看这注意到，就不要去问那个在比较时发现一些差异啊，有些可以解释了，有一些就算了，就我们知道没有写啊，就算了，没关系。好，那么天使这边现在呢，跟这个妇女们说耶稣会在门徒们之前先到加利利亚去，然后怎么样叫门徒们也去。在那边呢会看见他，换句话说是天使呢要透过这个妇女们传达一个耶稣的命令，命令门徒们快点去加利利亚。好，然后呢最后第七节说，你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我就是我能做的做完了，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做，这个意思。但当然他们一定是有做，因为后来这个马太福音的结尾是什么，是耶稣在加利利亚看见门徒并派遣门徒嘛，对不对？这个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连结啊。好，妇女们呢就跟着这个命令就离开了坟墓，然后马窦这边怎么样就是很清楚的哈，他这边就是很清楚跟动了这一个马古的版本。我们前面读过的马古是妇女们很害怕跑了，什么也没有说啊。其实马古福音基本上到第八节就结束了。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因为你们听过我的讲马古应该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再重复了。所以马古的结尾是非常特别的啊，妇女们什么也没有说，可是马窦怎么样呢？他们改了啊，他们妇女们呢恐惧，但是呢还异常喜乐，开心的去报告，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好，怎么样？跑去报告给耶稣的门徒啊，你们说他的门徒，第八节。所以我们看见啊，马窦呢这跟动一下马古这个复活的叙述变得更生动，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他对那个初期教会啊可能更具有这个教育意义了。就是看见马窦有一些特别他愿意要传达的，会帮助这一个初期教会去明白这一个故事。所以怎么样，他并不是要努力讲每一个细节，他只是怎么样把这一个注意力啊要引到那个真正关键的事情。我说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也靠着什么天主的大能啊。所以马窦就是很清楚，他也是考虑当时的这个读者的情况嘛。我们说简单的叙述，生动的叙述，让这个耶稣复活的事件变成一个比较啊相对容易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他还是非常的奥秘，因为并没有人真正看见耶稣复活啊，这个是大概看不见的了。是我们的复活的信仰，是这个是对我们信的人总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麻烦啊。我当时有人拍个纪录片多好，对不对？有人亲眼看见多好，他们知道这没办法的，因为这个是超过，可能我们可以说超过我们这个肉体之人的经验能力。可能超过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段落啊分成四个小部分啊。首先是什么？两个妇女来了，来看坟墓啊。然后呢，是天使显现时怎么样？地震啊，地震。然后呢，兵士们很害怕。然后第三个部分，第五到第七节，就天使呢跟妇女们讲了一些讯息。第八节是妇女们去执行了天使的命令。好，非常的逻辑的一个叙述。好，所以看一开第一节先说了，来看的两个妇女都叫玛利亚，啊，叫玛利亚，跟耶稣的母亲同名，但当然并不是耶稣的母亲啊，这两个玛利亚。所以他们怎么样？在27章的56节哈，讲什么？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是远远的观望者。换句话说，他们是耶稣的死亡跟安葬的目击证人。在这个叙述下，他们来找坟墓就应该是轻而易举啊，这很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嘛。好，这个那马古的多了一个撒罗莫啊，多了一个女的。好，然后呢，马窦只说他们来看坟墓啊，没有讲为什么。所以他看有可能盗猎或怎么样，但是马古的第16章第1节说要来给耶稣的遗体敷抹香料，就是马古就比较明白的说，可能是耶稣当时安葬太急啊，他们觉得太草率啊，做得不够尊敬，想来弥补一下啊，他们对耶稣的爱啊，这把补足好，就是对这个亡者的这个遗体，在做一些当时礼仪上会做的一些事情，安葬的一些工作做得更完善一点，当然是出于爱 但这个呢，马窦反正没有写，有点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马窦没有写，不没有关系，没写就没写吧。还好有马可可以参考一下。好，第二到第四节，我们看是马窦的最大的特色，它跟这个路加、若望、马可都不太一样。好，这个说有一个天使出现，然后怎么样？之前他先讲了大地震。可以看见在地震当中啊，天使来嘛。那这个地震的表达，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呢，神性的显现常出现的。我们最直接看的是在西乃山上啊，天主显现给梅瑟就地震啊，出谷记的19章。然后呢，在何勒布山上，天主显现给厄里亚也是有地震的。我这次常见的就是一个神性的显现，一个特别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因，总是怎么说天地都震撼了啊！好，天使的衣服洁白如雪，面容像闪电。我们说这个是在马窦在第17章就讲过的，讲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好，那这个描写是显示什么？某种超越性。那这超越性当然会让这个活在世上人有人性的反应，所以兵士们怎么样就吓得打战，然后像死人一样。那换句话说，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力做任何反应了嘛？接下来的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马窦是用这样的一个笔法了来表达怎么样，就把下面所发生的事件啊，先把这个兵士们先排除出去，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才会有下面继续的发展嘛，这样子。好，那么如果说他们也看见的话，会怎么样？他们要相信天主了。对，要相信耶稣了。他们看见天使了，再不信了，太可怕了吧，不是吗？所以他这个就排除在外的。好，那么第5到第7节是第三个小段落，是天使的启示性的语言啊，就是首先是怎么样，不要怕啊，就是安慰这一个得到启示者，先不要怕，这是常见的一个符号，就是好。那天使就看报告一个讯息，说你们找的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这边还强调他真的死了，真的死过了，他怎么现在呢？复活了。好，这个讯息是跟马可的讯息是一样，不过呢，这个马窦的还特别引他们，引这个妇女们去回忆说耶稣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记得吧，耶稣在路上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在那个路程上3次预言自己的死亡跟复活，对不对？他说了嘛。可是在他在这个预告的时候呢，好像人们都听不见那个复活的个讯息，只觉得是有阴暗的，压力很大，耶稣要受苦，不知道甚至劝他不要，对不对？那现在很清楚，是马窦这边提到了耶稣曾经讲过的。好，那么两个天使就要妇女们去说了，说耶稣会在他们在门徒们之前往加里勒亚去，他说在你们那边呢，门徒们会看见耶稣。好，那这个也是天使预告的。好，那么在福音结尾时候呢，就真正的发生了，28章16到20节嘛，就很清楚。好，所以马窦呢怎么样？他记载天使的讯息呢，是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他没有提到伯多禄，没有提到，所以说，那么在马可里面讲的这个很有趣，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为了要配合最后那个派遣门徒们去外出传教时，也没有特别提伯多禄，都没有。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于马窦福音的研究者是个蛮奇怪的一个谜了。因为我们知道马窦福音的整个的叙述，伯多禄角色很重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在这个16章啊，就给耶稣给伯多禄一个特别的称赞嘛，对不对哈？这个约纳的儿子哈，西满，天主启示你，让你认出我是谁，对不对？不得了的一个表达，你们把教会托给他啊，说他给阴间的门不能战胜他，这边反而就没有再提，这个蛮特别。当然你也可以说嘛，可能因为伯多禄在耶稣受难的时候3次啊不承认耶稣，跟他有关系。但是会不会这么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得到一个解答的。为什么这个情况会这么发生？不过就是我们就知道，就留着吧哈。我们对一些事情不了解，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也没什么好害羞的，对不对？不了。那只是我们说，因为马古写的蛮奇怪的。马古我写不马个，可能马古是要讲的是什么？前面这些 他对门徒们比较相当大的贬义，啊，怎么叫做教不会的样子啊？啊，特别这边就是提到一下伯多禄，还是说可能已经是在马可的时代呢？可能伯多禄角色已经在教会内很突出了，可以这么想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去真正去猜测到底历史上哪一个是真正的版本，我们只能去尝试去了解。我们现在有的文字，我们只注意到这个差别就好了，没关系啊。好，最后是怎么样？这个结尾是妇女们很开心啊，害怕而且开心，怎么样？就去告诉了门徒们。有趣的是啊，他们到哪里找门徒啊？这也没有写，哪知道？门徒们跑光了，对不对？啊，跑光了嘛，对不对？在耶路撒冷吗？还是在附近的村庄？真的不知道了。如果你要把，所以很多人希望去把这个故事就是凑成历史的哈，那很难，非常困难。如果你要把四部分斗在一起，很麻烦。我们知道像这望福音，对不对？耶稣最后的显现是怎么样？在海边，在加里勒亚湖边，对不对？那一般人解释是说啊，说一个门徒们就彻底的失望，耶稣死了嘛，对不对？他们怎么办？就回家了。那最后怎么样？过几天日子要过啊，重操旧业嘛。他们本来就不继续捕鱼嘛，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是个解释。如果我们只有路望福音，那可以是个解释。很麻烦的，我们还有路加福音呢。啊，路加福音的门徒们就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所以这很难讲。这个当解释不能无法谈的。我们这边都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清楚的，我们对于圣经的这个认识要明白，它不是给我们讲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要问他到底要讲什么。好，这边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哈，这边谈的是耶稣复活了，然后有人看见他，这是核心的讯息。好，那么这个门徒们在哪里不知道，那妇女们跑去找门徒们，在路上就发生了第九到第十节啊，很漂亮的事情啊，耶稣迎上他们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了，就是看见了这个妇女们怎么样相信了天使的话，表达了信德，可能得到耶稣的赏报，给他们看一看，可能啊，那马可的福音就跑掉就没有了，耶稣就没有出来，因为他们跑掉了，不敢讲话，对不对？好，你当笑话听就好了，当笑话听。好，他们祝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去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啊，这朝拜很重要，这已经是人对神的表达了。啊，在耶稣活着还是一个他们尊敬的师父嘛，现在是朝拜。啊，好，耶稣说不要怕。再一次，对不对？不要怕，因为现在怎么样？现在是个神性的显现了，所以有一个不要怕的安慰啊！不要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注意到了，不再是门徒了，是兄弟啊！这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是这么写的，《若望福音》的耶稣复活后，告诉玛利亚、马德勒拉：“你去告诉我的兄弟们。”我这边看见就是马窦跟若望福音又有一些很巧妙的一些关联了，这样子。好，叫他们去加利利亚，他们在那边要看见我。所以马窦现在叙述是什么？妇女们呢，他们听了天使的话，开始执行天使给的使命啊，他们去要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耶稣的门徒们，在路上就跟耶稣相遇了。这个插曲我们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又恐惧又喜乐嘛。那现在怎么样，恐惧就完全不见了，只有喜乐，或者更喜乐，真正的看见了。那这个也很有趣，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复活故事里面，马窦跟若望他的写法都是很特别的，第一个跟复活的主相遇的是女性，好不好？所以同胞们，你们开心一下好不好？这个这很重要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是男女差别非常大的嘛，地位，所以而且是一般女性的见证，一般没有什么见证力的，在整个社会的一般的感受上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你知道，如果我们说，如果初期教会要造假的话，不会这样造。啊，因为这个没有什么见证力，没什么说服力，对当时人言而已。我们今天当然觉得哇，真的不得了。我们有这个时空的背景，有这一些当时对于当时社会文化的研究，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写啊，这样子。好，那现在耶稣称门徒们是我的兄弟们，所以很清楚怎么样，耶稣没有计较，当他被定的时候，都跑光的门徒。而现在反而怎么样，称他们为兄弟。 啊，所以怎么样让他们也能够真正属于这个相信耶稣的团体嘛？啊，如果妇女们去跟门徒们说，主现在称你们为兄弟，想想看啊，很感人的啊，很感人的，就是这，我这方面都是可以发挥一些想象力的。我觉得在读着，因为大家很多人在练习这个用圣经祈祷嘛啊，那这个想象是其实很有意思。你的那个 imagination 基本可以多发挥一下，这很有趣的一个连结、啊。所以门徒们怎么样？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没有真正的跟他们计较。耶稣真的接纳他们，你可以想吗？他们才会有勇气去加利利亚见耶稣，不是吗？那羞死了，为什么那么丢脸，对不对啊？这耶稣明白人的软弱，好的，好。那对观福音很清楚啊，只有马窦报道了耶稣呢跟妇女们相见，耶稣显现给妇女。我前面说了，这望福音有啊，耶稣显现给一个妇女玛利亚。马达勒拉，好，那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不对？这个我说若望跟马窦两部作品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啊。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故事看一见，可能他们还是有一些哈、啊，就是在原始材料上有某种程度的连接，只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联系就很难找到了。那这边应该是一个记号，第一个是显现给妇女，第二个呢称门徒为兄弟，这个马窦跟若望是一样的写法。这是其实蛮有趣的一个连结。好，那门徒们怎么样？这个妇女们怎么样？就上前去抱住耶稣的脚。当然怎么样？什么意思啊？有肉体的，有肉体的啊。我你可能各位知道，我也不用害羞的。我在读这个但丁，对不对？我越读越慢，因为我就有点开始失去一点那个乐趣啊。不像我一看炼狱篇，不像看地狱篇里面觉得那么有兴趣了哈。啊，不是我爱地狱，也不是啊。好，那这个意思讲，因为但丁他在这个炼狱跟地狱里面走嘛，他有一个导师是 Virgil 啊，一个古代的文学家，他是死人，但丁是活人嘛，所以他们一直表达两个人，一个是有肉，一个没肉，一个是比如说在两个人一起走，对不对？在阳光下只有一个影子。啊，这种描写，那这边是一样，所以那个肉体的那个存在是非常，这边是一样的描写的啊，所以抱住他的脚，抱住表示什么？耶稣是真正的人，复活后还是真正的人，啊，真天主还是真人，啊，强调耶稣是真实的肉，然后朝拜当然是怎么样，把耶稣当作真天主或者天主子啊来朝拜，好。然后呢是11到15节，这马窦特别的讲啊，司祭长们啊，他们开始要继续还是啊，就是说死不悔改要欺骗嘛。好，那么妇女们离去怎么样，就几个看守的城市兵士来到城里面了。好，这个是前面27章啊62到66节所先准备好的啊，就是那个司祭长们在耶稣死后要告诉总督要派人把守坟墓啊，那现在怎么样就发生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连续的叙述这样子。好，这是所以前面的27章62节是准备一个预先铺陈好的，这边才有下面这段故事可以继续的讲下去。好，所以当妇女们急着去跟耶稣报告讯息的时候呢，那么看守坟墓的兵士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你刚才说他们刚才不像死人一样吗？啊，他们被昏了嘛，现在醒了，现在苏醒之后，对不对？啊，去向司祭长报告所发生的事。好，我们前面跟各位说，其实蛮奇怪，他兵士应该去向军队的军长报告、百夫长或什么的，他们跑去报告司祭长，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嘛，是比拉多许给他们一队兵。由司祭长派去，他们应该是对他们负责吧。好，所以这边就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嘛。第一个是什么？是前面那些妇女们，他们就充满了信心，接受了天使的讯息。那另一方面是怎么样？这些犹太阶层，他们还是怎么样？努力的消灭这个事实，甚至于更刻意的，甚至于怎么样？不惜用金钱贿赂。用买卖的就不惜就是真正的造假，所以这边看见再一次提到哈、啊、司祭长跟长老们啊，那这个是一个在只有马窦的脉络才有的这个故事了啊。不过呢，在中途大师也会发现一些类似的影子啊， 那可能是一个中文大福第四章啊，跟第二十三章都有一些类似的写法，这个回去要读一下吧。第四章二十三节跟二十三章的十四节可以看，所以可能是一个大概是教会传统流传了以后比较晚期所兴起的一些故事或一些讲话的方式。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啊，在初期教会的流传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嘛。那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呢，一定会越讲越多嘛，对不对？越讲越多，特别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发言人啊，就是越讲越兴奋，就自己觉得故事不够精彩，自己制造一点故事嘛。这个是到今天还是可以常见到嘛，对不对？这个很明白，过去当然也是一样。但那这是看最后这个动机是什么啊？这动机，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相信，初期教会他们在写故事的时候，在传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增加了很多哈、啊，跟这个犹太人的反感啊，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被他们的迫害，他们就是执迷不悟嘛，就是这个做一些加油添醋，很多消极甚至于抹黑的讯息会出现，也不奇怪。另外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一方啊，对于这个相信这一方就多一点啊，我们也是加油添醋，我们这个擦胭脂抹粉啊，就变得比较漂亮，这也不奇怪，对不对？好，这边讲的这个故事啊，是说把宾士啊拿来贿赂啊，贿赂起来啊。你如果你单只有这个故事的话，那当然是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你要做一个特别的坏的事情啊，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很清楚，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太符合真正的现实的情况的，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应该只是强调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啊，他们是多么的心硬啊，无论如何拒绝相信耶稣。我会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马窦的抹黑的写法啊，就是去强调这个，当然就是拉大这一个对比性这样子啊。啊，你可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初期教会受了很多苦，啊，在他们的文字当中啊，在他们的言语当中啊，有意无意就很多丑化他们这个对手的这些行径，这个大概在现实生活里面真正常发生，这不好，不过常常发生，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对。好，那最后一小段就是耶稣显现门徒们哈、啊，第十六节说，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指定的山上去了。好，这个十六节就表达他就是什么暗含着什么，妇女们见到门徒们了。而且呢，前面呢，这个天使跟耶稣给妇女很多讯息，他指定到哪一座山都讲清楚了。啊，可能征服山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对不对？往这边就写了。当然你知道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我们说不是不用太计较那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很清楚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在耶稣的最后的世上的事件，他们一起去。好，那第十七节怎么样？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好，那一样怎么样？把耶稣当作神了啊，朝拜。可是呢，又一个小细节说，虽然有人还是心中疑惑。是不是多摸啊？不知道，我这没有写嘛。对，我们知道路加这个若望福音有一个疑惑的是，当时耶稣显现是不在，这情况不一样嘛。这边是他们一起去了十一个人嘛，对不对？这边当然是把那个犹大斯排除在外了嘛，剩下十一个。好，然后呢，耶稣就上前跟他们说这最后的一句话啊。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这是福音的结尾，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怎么样？我们说向整个的福传的时代开放的一个讯息。好，那这个是马窦福音的结尾啊。那么透过一开始的第十六节啊，那么就跟前面的一到十节是连在一起的。那妇女们看到坟墓，得到天使的指示，妇女们去报告门徒们时，是不是碰到耶稣啊？把天使跟耶稣叫他们传的讯息都告诉了门徒们。好，那当然是一个马窦的非常的杰作了啊，这整个的救恩历史的高峰。啊，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是复活的主。现在呢，在加利勒亚的山上啊，我们可以说是 整个的耶稣运动的开始。我们知道，现在读马窦福音，第一个真正的耶稣的真正的重要事件是善终圣训，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看到人多了跟随他，他上了山，对不对？他坐下，门徒们涌来，啊，耶稣开始讲话，身边的人是有福了。这个大概是一样的描写了，这结尾跟那个第五章一开始是一个对应的写法，或者我们说是前后呼应嘛。所以真正的重点是很清楚，是复活的主啊。现在人怎么样？他对那个聚集在加里勒亚的一座山上的门徒们的讲话，那这个门徒们当然是怎么样？他们就后来的教会团体的代表，或者他们真正的原始教会。那么前面这一个征服山中圣训的，征服山的圣训，那还是一个影子啊，一个预象。现在是真正的实现一个初期的教会。好，那么讲话呢，其实分了三段。首先是十八节说关于权柄啊，一切权柄都给。然后呢，第十九到二十节是一开始是派遣门徒啊，最后呢二十节最后的结尾是怎么样？耶稣的许诺啊，要跟门徒们同在啊。这当然是一个耶稣真的像一个君王式的讲话啊，这君王统治一切怎么样？显示他的尊贵，他的崇高啊，他讲的他说就算啊。那个味道里面，那这一个跟门徒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当然就回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这个做梦的若瑟得到的讯息嘛，就给他说玛利亚啊，因着圣神受孕了，要生个孩子，要取名叫耶稣，然后怎么样？像这个圣经说的话，对不对？真女生了孩子，取名叫什么？厄马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也就回到第一章一开始这个诞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大更大的一个前后呼应的写法，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整个经文的展现呢，就是很清楚的是指向这一个现在的时代啊，就是耶稣的复活啊，可能大家会期望的是他死后再来啊。我们在初期教会啊，就是很清楚，这他们都是期待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升天的耶稣马上再来。这我们在保禄书信也看得很清楚，比如得到你的前书，他甚至相信他还活着就发生这个事件。那我们这马窦这边写法是很特别哦，他的眼光倒不是看向未来，看向这个升天的耶稣再来，而是指向现在啊，就是现在要开始的时代，教会的时代，是在教会内啊，耶稣的生活，耶稣的工作要继续下去。所以门徒们怎么样？他们被这个复活的主派遣去做复活的主在死亡之前啊，在世上生活时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带着一切的人，先把他们怎么样变成门徒。这他们有的使命，这本来是耶稣来在世上时所做的工作嘛。然后耶稣说怎么样？我跟你们在一起，一起，我们一起走向那个圆满啊！什么圆满呢？今世的终结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非常远的眺望啊，看向那个末世啊。末世是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在马窦在写的时候，那个耶稣复活升天马上再来，最后这个马上再来好像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没有马上，要等很久，上马下马好几次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已经可以看见，就是这个，这也是我们一个理由去相信马窦福音写的比较晚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连看保禄书信就已经发现了，保禄他最早写的书信跟他去世前啊写的信，比如说腓立伯书啊，或者是这个费勒梦书，已经看见他的对于这个死亡的眼光，会对于末世的看法已经不同了。那更何况在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那更是当然清楚。所以马窦信他们大概教会已经很清楚意识到了当前的教会时代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最后一节经文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慰而已哦。它是属于这个启示的一部分，还要告诉那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马窦在写福音的时候啊，其实教会一直还是危险当中的啊。这特别你看，我们教会从耶稣建立开始，一直到 君士坦丁大帝啊皈依为止，教会一直是在危险中的啊，爹不疼娘不爱啊，在被犹太社会排挤，被罗马政府排挤的，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他这边不是一个单独的给他们一个安慰而已，而是怎么样？他是告诉大家不要怕，天主跟我们在一起啊，就坚持这一个耶稣的使命，坚持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们的派遣。所以怎么样？他派遣大家去怎么样？那给谁呢？给相信的人受洗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啊，教导他们必须按着耶稣的命令来好生活怎么样？那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得到耶稣的许诺。这可能是你可以看马窦他最早对于教会的理解啊，他说教会是一个整体，谁呢？相信的人，而复活的耶稣，复活这个这一个主啊，他所说的话呢是给整个教会的。那这也是说教会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相信的人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你要去问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这教会看见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嘛，教会在萎缩。我觉得非常厉害啊！那你说这个萎缩是有问题的吗？单单从数字来看是萎缩了啊。那你就问，那以前那么大的多的量呢，是不是信仰的？我们当然不能判断谁了，对不对？但你还是有个客观的这个可以感受到的嘛，可以讲的东西。那我像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这个全台湾的教会都担心这一个啊。神父少嘛，我们希望带各地来更多传教士嘛，对不对？那很有，我们最近有一个修会的长上从罗马来给我们视察嘛，那我们就谈这个问题，这样讲，他就说，因为我们最近会开一些会议了，我们会长们开会，我们这个我们是属于这个印澳地区，从印度到澳洲，包含东北亚整个一会长一起开会的，他说大家都会提这个问题，希望这些圣召多的国家，比如越南啊、印尼啊，对不对啊？就派遣人去。就是分享这个传教士嘛，对不对？传教士对，那他就跟我们说，啊，你们可以在那边提出这个邀请，这个邀请，但你们有对手，有 competition 啊，谁？日本，啊，澳洲，纽西兰，啊，我才知道个消息，我们在澳洲的现在的四十五位神父吧，好像这只有12位在70岁以下，澳洲。其实我一直去用那个比较，就用那个数据来表达的话，如果你看这个样的比例，你就发现啊，台湾的圣召啊，真的是按比例是很多的。因为第一个，你要成为一个修道人啊，必须是基督徒嘛，必须是天主教教友嘛，所以天主教教友越多，那么会出现越多的圣召嘛，很自然的嘛，对不对？不是一定，但大概是这个不量嘛。那澳洲，你几乎要说。全都是啊，从英国去的基督，他可能不是天主教，至少是信基督嘛，对不对？啊，当然现在比较难讲，至少历史上长时间都是嘛，对不对？那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一直是很天主教，一直是少数民族嘛。那看到比例里面，就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式了啊。他们就派传教士，那传他们就他说我们的这个长老就说，你们要想清楚，你们需要什么传教士。啊，要的本堂工作的啊，或者是修会里面做培育的、啊、等等东西，那我就有一点点那个被谈到神经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功能取向？我说我们就是需要弟兄，做什么不重要，我说我们就需要有人愿意这边按照方剂方式生活，我们就需要这个。他有点吓一跳了对，以前的传教士是怎么样，就是功能性的嘛，就赶快去外面让大家来灵洗，因为欧洲就他们一直认为基督信仰是什么，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就过去的想法没有。今天你可以看看，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什么，在对欧洲做再福传，对不对？因为这个进堂的人不到1/10了嘛，你怎么去做这些？为什么会有新慕道团出现？就希望重新去讲这一个慕道的课程嘛，对不对？我这的确是一个，就那个教会的自我意识，就从方这个 马太福音的结尾啊，就这他给我很多反省，我这个很有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看嘛？所以他说怎么样？谁是这一个真正的呢？真正灵洗的人呢？真正相信的啊，真正相信的。当然这个你就我很难去做什么，我们不能去判断别人，那我可以总不问我自己嘛，我相不相信？我正要问，一直问这个了，我相不相信？那我怎么去说服别人说我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可能不用说服了，至少是说服自己吧。啊，这跟我跟别人我是相信神的人。我们常别人说啊，我心里面有天主，我当然不能说什么嘛，对不对？那你那个至少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信仰，至少从理论上不是我们的信仰。啊，那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讲的。你可以看这个整个的故事到这个结尾了以后，我这几个人呢、啊、被耶稣重新接纳，成为兄弟，给他使命啊，去将病。我这个都要去一直去思考，这个非常重要了。好，所以这边的话，这个马太福音的结尾其实让我们真正想到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跟我提过的马太福音16章哈、啊，当伯多禄对耶稣宣信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之后，啊，第16章18节一说嘛，他你是伯多禄啊，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啊，阴间的门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啊！凡你在地上所束缚，在天上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所以现在呢，耶稣在这个福音的结尾啊，我们可以视成的是前面那一段话，耶稣对伯多禄的许诺啊所做的延伸，或者真正的是在后续的发展。所以复活的耶稣怎么样？他现在得到了一切的权柄，是他要保证。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这么做不用担心，我有耶稣的保证，不用担心，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信仰者，这我要担心的，这真是要担心的样子。好，我们看几个小细节就好，这个一节一节的看。好，这个耶稣跟门徒们相遇在哪里？在他指定的那一座山。好，那到底是哪里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提到，不知道。我们叫山应该这么理解了，就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当中的山啊，就是什么人跟天主相遇的地方啊。你看到很多非常多西乃山、大伯山，包括这个加尔瓦略山等等，都是这个天主真正的具体的临在之处嘛，这样子。好，那么所以现在是很清楚的，显现的对象是11位。因为马太福音已经记载了这个犹大斯的死亡，很清楚的，没有了。好，然后怎么样？显现的地点在加利勒亚，应该可以发现是回到什么福音的发源地，或者我们说耶稣运动的发源地啊开始。所以这个好像是怎么再一次重新开始啊，在这个复活的主的带领之下。继续开始。好，然后他们一开始呢就看见了耶稣，就朝拜他啊，虽然呢心中还是有些疑惑。好，这个看见呢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达的形式，那看见还是一样什么，还是表达这个真实的肉体的复活，真实的这样子。所以教会呢流传下非常多这个复活的故事啊，那么它总是让人去传达，那复活者呢他是的的确确生活在人的眼前的。好，那么经文的显示什么是门徒们就朝拜耶稣。好，那当然这是怎么样，这是信仰的表达。不过呢还是说有些人怀疑。那这个我觉得是其实蛮好的一个叙述。就是我们今天大概常知道这个信仰的完全的坚定都不产生怀疑啊，是太困难了。所以这有一些讲，就这个是一个，我可以觉得是一个很贴切的写法啊，跟当时真的作者们，你也许你可以去想吧，马窦他自己在信仰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些怀疑的经验嘛，从怀疑当中重新的再次肯定啊，所以大概是基于这个最实际的牧灵的理由了啊，他也保留这一个因素，哎，没有否认啊，就真正讲。好，然后呢？耶稣开始说话了，18节啊，天上地下的一切都给了我。好，那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想起这个人子这个概念啊，那个人子是在达尼尔第7章首先出现的啊。那我们看第7章的14节这么说的哈，就是坐在天上宝座那一个万古长存者啊，他说什么？他给人子统治权。 尊荣跟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各异域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的王国度是永远不会灭亡。好，在达尼尔先知第七章十四节的话，那这先知的预言运用到这个人子的上面。那我们知道吗，在这一个马窦福音的26章里面，耶稣受难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了嘛，26章的64节说，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趁着天上的云彩将来。好，所以这边我们注意到马窦的28章结尾没有去再提这个人子再来的主题，前面的这26章耶稣死亡前已经提过了，我提过了，所以这位人子怎么样？是已经来了，就是在世上宣讲工作的耶稣，走向苦难跟死亡的耶稣，被天主复活的耶稣。啊，现在怎么样？耶稣说，那个古老的预言啊，一切的权柄就都已经给他了。就经过他的世上的生活，经过他的苦难，经过他的死亡，我简单一句话嘛，由于他完全的相信天主。实现了天主给他的使命，他因此得到这一个最终的权柄啊！所以呢，最后是怎么样？派门徒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啊！这当然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福音呢，任何人都可以，只要愿意啊！一切民族，我们还记得吗？马窦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来的使命是为什么？以色列迷失的羊。对不对？也就不在，几乎都不去外邦地方的。但是在这个福音的结尾呢，很清楚，这个信仰的普世性就展现了啊。所以复活的基督，他好像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的生活，他接受了作为人的这个时空的限制。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象征嘛，象征怎么整个的救援是天主一直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现在呢，经过他的整个的生命，当看见整个的天主的爱是给普世性的啊，所以这个普世性的福传在这边就开始，就很清楚怎么样向一切人开放。但我们也注意到呢，向一切人开放，当然也包含犹太人。并没有把犹太人排除在，只不过这边怎么样，马窦没有再提了这个字眼，没有再提出来。当然你知道没有提出来，就是也包含在内，至少他没有消极的说啊，你们不要管犹太人了，没这么讲，这很清楚的，还是在这福音里面。我们从圣经的传统实在是引不出任何的因素或者理由去反对犹太人了，说犹太人是被诅咒，这是我们信仰不接受的。好，所以福音的目标是怎么样？让一切人都成为门徒。那这个门徒团体该怎么样去理解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整个福音的传统来看。那么首先是三宗圣训嘛，啊，就是那么然后是什么？是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第10章啊。然后是关于这个团体，那么第18章。就整个的马窦福音，它有非常多关于信仰、关于教会的教导了。所以三宗圣训谈什么？天国大宪章，或者说在教会内的生活态度。第10章是谈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被派遣去传福音。那怎么传呢？他给了他们该有的装备，该说的话啊，该有的生活的形态。然后怎么样？是团体内该怎么生活？那最著名当然是这个宽恕70个7次嘛。对团体当中的弱小者要特别的关怀跟照顾啊，不可以轻视里面。好，这是就是马窦的教会观嘛。我们大概都是要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多一点反省。我们大概真的是有点弱，有点弱，可能是最简单我们说这个彼此宽恕吧哈，总觉得很困难，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无尽的操练了。好，那个命令是什么？让万民成为门徒。然后呢，接着说怎么实现？透过洗礼，透过宣讲，然后呢，让人相信，然后呢，透过洗礼。那么这个受洗的格式，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知道就是一直保存到今天了嘛。我们可以相信，这应该是初期教会在马窦写福音时就已经出现的一个洗礼的实际，但是还没有，那是还没有什么圣洗、圣事这样的说法了。就是这个洗礼，这让大家因着某一个特别礼仪性的行动 啊，就进到这个信仰团体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我们是用一个倒水的方式嘛，对不对？那过去可能就是在约旦河里面放在水里面浸三次啊，像到今天这个在基督教的浸信会还保持这个传统这样子。所以教训什么呢？教训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教训他们遵守。遵守很重要啊，遵守。我平常就是我们很讨厌这些字眼啊，对不对？那这个很重要的。对马窦而言啊，给相信的人受洗之外怎么样？要叫他们遵守耶稣给的一切的教导，譬如说三中圣训，譬如说团体规则，譬如啊服传的使命。都得要遵守。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嘛，耶稣在整个三中圣训说的怎么样，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我对你们说要怎么样，天地都会过去，法律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这个遵守很重要啊，那今天也是我们不爱听的话，可是非常重要。好，最后是怎么样，是最后是完结的许诺，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这个天主跟人在一起，真的我们回到什么？回到这个亚威啊，亚威这个字就是世，就是在，就是存在啊。所以它整个的状态就是跟以色列子民长久的盟约。那么现在怎么样？所以亚威跟以色列子民就延伸到天主、基督跟教会之间。这关系是一样的话表达下来里面。那我们跟各位提过的是福音的一开始出现了厄马努尔嘛，那这边是一样，就是天主呢他天天的跟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回到整个的福音的第一章啊，这个族谱之后啊，这个透过这个解释说这个天主子耶稣他的诞生是怎么回事啊，从这第十八节开到第一章结尾就讲这个东西，就讲到最后是一直表达天主跟人在一起。这个从以色列民族出来的啊，产生的一个信仰团体，现在包含了外邦人啊，成了一个大的啊，真正的天主子民的团体，它是一直走向未来的啊。那到今天还在嘛，对不对？还在。那就说这个团体会一直存在，说阴间的门也不会胜过它的啊。说怎么样？那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祈祷了。天主在啊，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人少。但我是觉得我们不用怕人少啊，我们一直怕的是我自己不够认真啊。我一直想这个怎么去改变这个思想，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很怕啊，就很担心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那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我们怎么样去相信，让我自己不断的去成为基督徒，那么天主就会用我，甚至超过我所能够理解的方式。让人加入信仰团体，如果只在意人，不管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思想。可是其实很出现的很普遍，对不对？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教会怎么样？从耶稣得到的这个权柄啊，可以束缚，可以释放啊。他当然是希望是释放啊。我们需要传递的是释放，希望的是让大家可以一起跟天主在一起，经验到天主这个最深的拯救嘛，就像耶稣一样，死亡也不能捆绑那个释放。这是整个的福音啊，要给我们这个是怎么样？透过教会留给我们的。好，这是我跟各位最后马窦福音的这个结尾，简单的分享第28章，我们就结束了哈。对于马窦福音的导读，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教室里面第二次讲。我们第一次是用这个单纯的这个只有这个音频，现在有一个透过直播的方式，我就是很高兴我们可以完成一个作品了。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再讲另外主题，希望能够看这一个书信方面，我们跟各位介绍雅各伯书，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